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灵前第七章的精华版。我们读圣经，我们分享我们的读经记录，不是一字一句的解圣经，我们是主要分享一个感动或者一个思绪，往往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问题，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感动。那我们这次读灵前七章的时候有个感动，就保罗之所以在这里讨论结婚不结婚啊，嫁娶不嫁娶的问题，在灵前七章讨论这些问题，以及讨论是否守童身的问题，其实还是延续六章讨论的哥伦多教会的淫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讲的是一件数字两个方面，是哥林的教会的分裂，就是对于到底是淫乱呢，有些人淫乱，有些人说我们要守童身。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哥林的教会有哥林的城有淫乱的问题，哥林的教会有淫乱的问题，那有些人说我不想淫乱，我不想淫乱，我就要想学保罗一样学守童身。那这有些人他就想说，那我不想先和他们一样淫乱，我干脆我就学保罗童身好了。你要往往知道他这个物极必反，淫乱的人家庭有些孩子他就不想淫乱，因为他看惯了这个，他恨恶这个东西。你比如这个妓女拉合的儿子波阿斯却是一个敬虔人，他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当然一个外面的环境会让人学习模仿，同样变坏，但另外一个时候会让孩子反感父母做的事情，他不想去做的事情。所以针对哥伦多教会，他这种有分裂，有些人他有淫乱，有的人说我干脆禁欲，我就是连结婚都不要结婚。所以保罗就在临前六章谈了哥伦多教会的淫乱问题之后，在临前七章就继续谈论结婚不结婚，嫁娶不嫁娶的问题，以及是否守童身的问题。看似没有关系，其实呢它在灵里的逻辑上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这次读经得到的感动。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保罗说这个他们淫乱固然不好，我要跟他们讲不要淫乱，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以娼妓成为一体，与主联合的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现在要与主联合。那有些人说，那我为了与主更好联合，我就守单身呢，我就不结婚呢，我不嫁娶，我会学保罗一样。保罗又反过来说，这不也不是这样的，这你要有个恩赐，像保罗一样，或者像主耶稣吩咐的那个阉人，是有人天生的，有人后来的，有人是有这个恩赐的，不是说你没这个恩赐你要去做阉人，就所谓的守童身，你会欲火中烧，你反而犯罪，反而陷入事由中。保罗不是这么，不也又对他们讲不是这样。保罗陈明这个重点在哪里？他说真正的属灵呢，在与主联合，不在于外面模仿。当然一方面我们不能模仿罪，不能与娼妓联合，与世界联合。另一方面不是说保罗做什么我学习保罗做的我就属灵了。这个不是的，属灵不在于外面的模仿，而是在于不管外面环境如何，不管我们在婚姻中还是我们在单身中，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中，我们要尊重伟大，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这次得到亮光。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这个过去我没有看到灵前六章和灵前七章这个关系，那这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得了一个感动，原来灵前七章讲单身也好，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好，嫁娶也不好，不嫁娶也好，同身的问题，其实和灵前六章讲的教会的淫乱问题，它是一脉相承，它是一件事故的两个极端。淫乱固然不好，但是完全禁绝天然的欲望，一方面不是正确的，第二方面也很难做到的。这是基督徒属灵经历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当然情欲是肉体的欲望中一个比较强盛的一个欲望，肉体。但是有的人不是说情欲啊，有的人对于情欲没有关系，他对吃啊贪食啊有关系，或者说打游戏啊，或者放纵其他，或者赌博呀，或者吸毒啊，或者吸烟啊，就是人的肉体的欲望的放纵是一个极端。这是当然我们 属灵，或者说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拦阻。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就是历代以来都有这两个极端的教导，一方面的信徒犯罪，肉体犯罪，另外一方面呢，试图通过这个天然的人的克制来禁欲，但是效果也不好。比如我们在天主教的历史上，都看到一些教皇和神职人员的纵欲的情形，这都是在天主教历史上都很有史可考的一个历史情形。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啊，有些人修道院，就是他们觉得说，我看不惯教皇，看不惯神职人员这样的纵欲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去修道院，我要去禁欲。我说的这个禁欲是真禁欲，不是说有些人在修道院里假禁欲，还去做淫乱的事情，那个是归于第一个 category，第一个纵欲的，不管是你是在公开的纵欲还是隐藏的纵欲，它都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就是禁欲。但是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呢，很多的修道院里面有很多人虔诚的去禁欲，但他也痛苦。但是这些修道士怎么禁欲的痛苦，但是一种情形。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这个修道的传统，但是中佛教里也有类似的传统。我记得以前我信主之前也看过那个什么什么弘一法师写的诗，说到底也是希望杜绝欲望啊、禁欲啊，一有欲望又私欲，拿针扎自己啊，甚至说他的日本太太来找他，他为了修佛，他都不理他。这都有点任何宗教里面，不光是基督教里面、佛教里面，甚至其他很多的宗教里都有苦行、苦修，折磨肉体以成圣，这或者说以折磨肉体以赎罪，这种情形，这两种都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因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得救，当然我们固然要除去我们的罪行和罪性，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成圣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呗，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担当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信息上与他联合，主要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不是说因着我们的行为。我知道天主教，我那个翻过一系列一个天主教的系列那个影片，他们提到在爱尔兰某个岛上还有专门苦修的，去那跪着在雨中经历鞭打呀。那个苦待肉体以成圣啊，都现在都有，它并不是说古代有，对不对？它现在都有，所以这是淫乱，肉体的淫乱。当然，我不光是淫乱了，包括贪食啊，这个赌博呀，这个放纵游戏啊，或者什么，它都有可能走到一个极端，吸毒啊，都可能就在这放纵肉体的情欲，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禁止我天然一切的欲望，这是属灵两个极端。但是呢，属灵不在于外边的模仿，特别是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他可能因为教会存在淫乱的问题，他反而希望模仿保罗的诞生。他们这样做，或许针对六章一些信徒的淫乱形成的反弹，但是保罗在这一章成名，就是临前七章成名，真正的我们做一个属灵，不在于外面的模仿，而在于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学习活在灵里，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无论我们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无论我们是受了割礼还是没有受割礼，我们是做奴仆还是自由身，都不在于在外面改变我们的地位和身份，而在于里面尊主为大，尊主为大。保罗虽然单身，但是他并不希望哥林多的信徒在外面模仿，而是个人根据神的引领来学习服侍神。所以保罗这些话是针对哥林多信徒一些特别的问题来阐述的。虽然神的话，借着保罗的话超越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把保罗的话当做律法和教条。历代以来啊，很多基督徒把保罗的话当做教条，给教会带来了很多伤害。比如保罗谈到奴仆是否得自由身的问题，他完全不是在于说反对奴隶获得自由的身份，支持奴隶制，而是他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明，真正的属灵不在于外面的模仿或者改变外面的环境或者身份，而在于 里面的自由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举基督。但是历史上，特别在美国历史上，有信徒把这个经文，就是本章、利未章、林章、七章，保罗讲了奴隶不需要改变身份，在这个经文来证明奴隶制的正确，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都有的。这就是把保罗的话教条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常常说，圣经每一章呢，其实它和上一章或者下一章，它在逻辑上紧密联系的。但是往往这样的联系对我们的心思来说不是那么明确，特别是我们读出上一章跟下一章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好像怎么上一章讲这个忽然就跳到这里了，看似没有逻辑没有关系，主要是我们在心思中没有借着圣灵的光照领会它这个逻辑。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才能看清楚这些上下文的关系。当我们明白了这样上下文的关系，或者圣经的作者，无论是保罗作为人也好，或者无论圣灵作为感动他的背后的作者也好，在写作这些话语的文本环境之后，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话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直的分解圣经的话语，而不是曲解圣经。保罗也讲了要正直分解圣经的话语。我在林前另外一处读经后面的读经，你也讲，特别讲到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明白哪些是神讲明神的性情和原则的 ，God's nature， 像律法一样；哪些是讲明神的引领，在某种环境下特殊的一个指导，这些都可以变，引领都可以变，但是神的性情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好像在林前十一章那个特别谈到那一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说。林前我们刚才讲了上下文是有关系的，那林前六章讲了什么？诉讼、淫乱。那为什么忽然七章就开始讨论结婚不结婚的问题呢？那这次读经里圣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的逻辑。圣经高亮了七章第一节，关于你们所写的，我认为男不近女倒好。就是我读这个的时候特别圣灵高亮了一句话，就是关于你们所写的，我在这个文章里把关于你们所写的这个加了黑体，就是每一章的每一第一节经文往往是圣灵这个打下伏笔的地方，所以常常我们对第一章的某一章的第一节特别有感动的时候，而且往往明白整章圣经他在讲什么，他真是牵一发动全身。根据神学家的一些解释，就是保罗不只写了两封书信给哥伦多的教会，其他的一些书信失传了，而且哥伦多也写了多封书信给保罗，但是这些书信也失传了。哥伦多教会的人写信给保罗，都写了什么内容呢？我们知道哥伦多人教会有人犯了淫乱的问题，但是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淫乱的问题。你明白这个问题吧？比如往往一个教会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一些人是会在犯这个罪，另外一些人会特别反感这个事情。比如圣经中记载，金鱼拉赫的儿子波阿斯就成了一个特别敬虔的人，我开始有提过了。另外一个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士师记十一章一节记载的，就成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而且他把女儿也奉献给神守童身，不管他是不是冒失的发誓，虽然是他冒失的启示，但是他也绝对不是偶然。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我开头也提到这个，但是这两个妓女的儿子成了这个敬虔的人和被神大荣的人，还甚至献上童女给神，所以他这是有一个反面的关系。这个同样哥伦多教会他也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人淫乱，另外一人就可能就看不惯，就好像天主教的修道院一样，他是教皇和神职人员淫乱，但是呢另外一些修道士呢就说我不要放纵肉体，我要禁绝肉体，他都是一个反弹。就因此呢，哥伦多的一些信徒可能看不惯这些淫乱的人，就跟保罗写信，就说这些人哪些人有淫乱的问题，甚至受了他的继母等等，让他们看不惯。他们可能在写信中就对保罗说，哦，你这样单身多好啊，也没有这些婚姻的问题，也不用这个天天有女人缠着你，也不用孩子老婆天天抱怨你，守单身多好，对不对？这个，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也是真诚的想学习保罗守单身，去禁欲，然后过一个童身的生活， 然后来好好服侍主。所以他这个逻辑他是这样，他是很正常，就是圣灵给我们感动，就是说高粱第一节就是他关于你们写信给我所写，就保罗说哦，你们写信给我谈的这些内容，就是圣经这里没有提这些哥林多人写信给保罗谈了些什么，这是我的猜测，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七章谈论结婚不结婚啊、禁与否的问题，其实都是延续六章淫乱问题的讨论。或许哥林多人这些哥林多人。这些哥伦的好人们不是犯罪的人，写给保罗的信里就可能谈到有些人淫乱，让他们头疼的问题。所以一些比较属灵的信徒或许看不惯这些淫乱的人的行为，因此希望有所改正。这就是一个家庭里面自然的反应，有人要这样，有人那样。但是他们的属灵也并不成熟，再加上保罗作为他们属灵的父亲是单身，因此他们或许以为单身就是避免淫乱，更加属灵的道路。但是保罗的话明确告诉他们。他们认为，保罗认为，他只随单身神特别的呼召和恩赐。如果没有神特别的呼召，但是依靠禁欲，不能够做到自持的话，反而如果欲火中烧的话，也容易淫乱犯罪。所以保罗是很有智慧。因此呢，保罗在7章1至7节特别谈论，为了避免淫乱，夫妻要满足双方身体的需要，而且不要分房，除了专心，为了专心祷告之外。免得撒旦试诱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保罗特别说明自己这些话不是命令，只是容许，因为不见得众人都有保罗这样单身的恩赐。那7章8至9节，保罗继续说，对未婚的和寡妇的也是这样的态度。如果他们能像保罗一样，就是守同这个单身最好。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呢，那还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很实际。保罗在10节至16节继续说。夫妻可不可以离婚呢？那原则上希望夫妻能够不要分开，这不仅是保罗的意见，也是主的吩咐，所以谈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信的配偶要离开，就让他们离开嘛。保罗虽然是在这里谈论离婚的问题，但是其实还依然在如何避免淫乱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离婚，他不是为了专门追求主，他可能是嫌老婆这个不好了，要换一个老婆。或者说是就是两个合不来，不想同父一轭了。他所以保罗也在对付说最好不要离婚。那17节到24节，保罗继续谈论说大家有各样的恩赐和呼召。他说保罗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而行。我在众教会都是这样吩咐。这是保罗的17节讲。保罗之所以在说，或许就是回答。这些信徒写信给保罗提出的问题，这是第一节讲了，会不会是我们可不可以单身呢？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你啊？保罗就回答他说：“哎，你们不要盲目学习我，因为什么？每个人的恩赐或呼召不同，我们追求属灵呢，不是在外面模仿别人，甚至是保罗。保罗说，你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而是在灵里学习跟从主，学习主如何服侍神，并不是说外面的模仿。”但是呢，基督徒成长是离不开属灵的模仿，属灵模仿是每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是从属灵的婴儿开始的，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他就是开始从模仿父母的行为开始的。所以，我们早期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在模仿属灵上带领我们的人。什么人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婴儿的时候，爱主的人呢，还是爱世界的人呢？那是大大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最初。几年的属灵基督徒生活，往往是模仿带领我们的人，他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就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如果是一个爱主敬虔的人，纯洁的人在那带领我们，我们就是往往也会学习他们，这不知不觉就模仿。就说我们都是属灵上模仿，保罗也说不要忘记你们从哪里学来，我们都是学来的，对不对？我们属灵的长辈和属灵的父亲。潜移默化塑造了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们不知不觉会模仿他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是第一个阶段。但是，等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了某个阶段，要更成熟，要需要更深的进入属灵的生命丰盛里的时候，就不能单纯模仿别人就够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不是模仿的事，你必须加强你与神之间个人的交通，然后明白神给你给我们。的独特的恩赐和呼召，神对你有什么话说？神对你有什么引领？然后个人的主观的跟着神，跟着神圣灵的引领， 然后继续追求生命，属灵生命的长进。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这当然是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在书里读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属灵的姊妹在带领其他姊妹学习如何在属灵上长进的时候，这个姊妹走路走得很慢，很多跟她学习啊属灵功课的人也以为走路很慢就是一个属灵的表现，也就故意走路很慢，这个就模仿她，以为这样就更属灵。这是都是外面的模仿。还有一个故事，几个韩国的基督徒姊妹看到圣经中彼得在水上行走，也就去模仿来展示他们的信心，结果不幸水大，他们就遇难了。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故事，我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当然另外一个网上看到的故事，就是一个台湾的弟兄，说是看到戴义礼胜过的狮子口，就跑到动物园的狮子洞里展示自己的信心，不幸也被狮子咬伤了。这个我也是在网上看的，不确定是不是在台湾，或者是不是真实，我们只是举个例子。还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这个是我看到视频和网上的报道，说是保罗被毒蛇咬伤了没事，他也要学习手拿毒蛇，当然玩毒蛇有一些事情你没事，但最后还是被毒蛇咬死了。所以我无法证实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但是这种这些故事都是讲明一个原则，很多人他并不是在灵里追求生命长大，他是在外面模仿，他是在模仿，无论是模仿保罗、彼得，或者其他属灵上成熟的信徒，或者说机械的来模仿圣经中话的教导，来企图达到他们的属灵的成就，或者展示他们的属灵信心，这都是肉体，它看似是一条捷径，其实呢是一条死路。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要紧的是守神的诫命才算得数，就是我再回到灵前七章继续讲第十八节，保罗又谈割礼不割礼的问题。关于是否是割礼，在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中也有争论。那对于很多现代基督徒来说，他们本来就不是犹太人，自然也能够接受需要受割礼的说法。但是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继续谈关于奴仆蒙召之后，要宁可仍用奴仆的身份，就是不要不做奴隶，还继续做奴隶服侍主，如同服侍神一样，对吧？当然保罗也说了，我们做主人的要带奴隶如同兄弟一样，他都是两方面的。那这句话就被后来人误用，认为保罗支持奴隶制。我讲过了，美国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就有人以此来支持黑奴制是符合圣经的，符合保罗的教导，这就是属于把保罗的话律法化教条化，这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因为保罗在二十二节他紧接着说，他上下文，因为一个奴仆在主里蒙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的人，照样一个自由的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他是在讲灵里的事情，保罗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属灵和服侍主不在于外面改变一些行为啊、环境和身份啊，或者我做奴隶，或者我做主人，或者我是单身啊，或者是不单身啊，或者割礼不守割礼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灵里真正服侍主的是属于我们是神是灵，我们在灵里，就像主耶稣讲，神是灵，我们敬拜他在灵和真实的敬拜。我在做奴仆的时候，我也是在灵里敬拜神，我在做主人的时候，我也在灵里敬拜神。他讲的是这个原则。同样关于是否基督徒应该守童身的问题，保罗说他没有主的命令，是二十五节就是讲了，他说我提出我的意见，就是这里似乎他倾向于守单身，甚至鼓励没有妻子的人就不要寻求妻子，二十七节。但是他接着在三十八节也提到说，叫自己同身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就保罗他自己也有意见，也有偏见，他说那当然了，你如果能不结婚，免得婚姻他常讲的说你是有夫妻有先生的人讨先生喜欢，不是讨主喜欢，有太太的是讨太太喜欢，不是讨主喜欢。他讲的是从灵力来说，从实际是服侍主的角度来讲，那当然单身服侍主更好，但这只是一方面了。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不适合单身，因为很多人单身很多个一生的怪癖受不到对付，婚姻是给我们带来苦难，很多苦难，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他给你带来了很多苦难，你必须得学习消磨，学习十字架的破碎，没有比婚姻更好的十字架了。至少我的经历如此。但是虽然保罗倾向于鼓励人守童身，或者是不出嫁，或者寡妇不要再嫁，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从整章的保罗整体的负担来看这句话。保罗的整体负担应该是什么？就鼓励人在各自的环境中学习服侍主，不是说我们逆来顺受，不可以改变环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我们在某一个环境中有主的主宰的话，我们要在这个环境上学习顺服神，然后呢，在这个环境中敬拜赞美神，对不对？这个，比如他在27节说，有妻子束缚的就不要寻求脱离，因为有些基督徒，有些哥林多信徒可能说，哎呀，我如果你说离婚，我就离婚，我不想过这个日子了，好苦啊，对不对？比如很多有婚姻经历的人，知道婚姻它也有幸福的一面，它也有苦的困难的一面。虽然主的话让我们不要脱离婚姻，但是很多人心里是巴不得，没有对方的束缚。我这是基督徒讲的，世人他就不受这个约束，对不对？很多人他。不见得是为了淫乱，他只是说不想在婚姻中受这个相处的这个痛苦，对不对？所以哥伦多信徒提出单身的问题，或许有些人他也有摆脱婚姻的束缚的考量，但是保罗明确告诉他们，明确告诉他们，你有婚姻的就不要脱离婚姻的束缚。保罗在26节接着说，因现今的艰难，我特别把现今的艰难加上了繁那个黑体字。我以为人最好保持现状。我们读的圣经特别 highlight 高亮了现今的艰难这几个字，我特别加的黑体。我问和我读经的一起读经弟兄姊妹说，这里保罗说的现今的艰难是指的什么？如果我们应用在美国的基督教的社会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教会和基督徒这么多年来感到世俗化、左派、同性恋的攻击的压力，感觉的就喘不过气来了。那哥林多教会是在哥林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他面临的社会压力包括偶像、淫乱、世俗化等方面的压力，可能比美国今天教会面临的社会的压力还要大。这个压力呢，不仅是来自外部的，还要来自内部的各种犯罪、哥林信徒的软弱。所以这种特定的情形下，保罗说人最好保持现状。就是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或许现今的艰难，保罗讲的现今的艰难就是指哥伦多教会当时面临的社会上思潮中世俗化、淫乱化等等的压力，那跟今天的社会是一样的。神的话在创世纪说到，夫妻要联合，要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24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切法利赛人问他是否可以休妻，目的是试诱他。主耶稣也引用这些话，特别说到神起初的定义不是这样。为什么摩西允许他们休妻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心硬。这是马太福音19章8节记载的。因此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就什么是圣经属灵的基本原则，就是神起初设立的原则，以及什么是特殊情况下特殊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明白了，连婚姻的原则是神起初设立的，但是在律法说摩西允许人休妻，这就是因为他们心硬。你看，这都神许可了，本来是摩西许可，也记载的律法书为神许可，就是有些情况是神特殊的原则，但有些情况是出于人心硬，神暂且允许他们。神的设立的原则是神完美的旨意，有的时候人的心硬，比如说迦德和流便两个支派和马勒西半支派到了美地门口，看见美地东边的迦南约旦河以东的土地，他不进去了，那个不是神应许的土地，那神许可他，那是神许可的旨意，他不是神最完美的旨意。所以就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有些事情神住在一切，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了？因为有的人人心硬，神暂时允许人这样，他这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必须，就我刚才前面提到，我林前十一章好像提到什么是神的性情，什么是神的原则，什么是神在某种情况下某种的引领。特别是在近代教会中，对于保罗说女人是不是可以讲道，要不要蒙头，现在奴隶制没有那么多争议了，但是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做牧师，这还有很多争议。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有些话语是圣经的话语，是阐明神的性情和他的原则，永远不变，你变了神的荣耀就会亏损。有些是神的话语，是在某种情况下神对现今的艰难，或者对某种情况下一个特殊的引领，因为人心硬，神许可某种事情发生，或者在某个情况下特定引领，这个环境变了之后就可以变。它变了之后，如果不影响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引领的问题。 神的引领的问题就属于先知的范畴，神性情的问题就是神律法的范畴，就是表明神的性情。因此我们在教会里既需要圣经教师的恩赐，结合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旧约的话就是律法，神的话，那我们也需要先知的恩赐给我们具体的引领。圣经教师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更好地理解神的性情和原则。先知呢，帮助我们获得神及时的话语、雷马的话语和针对某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特殊的处理。所以我们灵必须在灵里明白神的话的真意，不能张冠李戴，不能说圣经上说了我们就这么做。圣经上说的这个是讲明一个原则的，我讲的不可杀人，永远不可杀人，不可能在东京可以杀人，在南京 就不可以杀人，他不是这样，他到哪都不可以杀人。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原则，安息日可不可以剪柴，他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神规定他们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那新约主耶稣来了，安息日 就废除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常犯一个错误，就把圣经中一些特殊情况下特殊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当作来自神普遍的原则。圣经的话固然都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但是有些话是阐明神的性情和他的原则。不可杀人，在日本东京不可以杀人，在中国南京也不可以杀人，跑到北京也不可以杀人，跑到美京、美国、美帝、美京他也不可以杀人，他是神不变的性情和原则。有些话语阐明了神在某个情况下的引领，我在临前十一章呢也更提的更详细，你可以去看一看。比如安息日，他为什么旧约啊以色列人必须守安息日呢？因为他是为了保证以色列人不能像外邦人一样那么犯罪，最后产生基督，基督来了，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他就基督安息日就废除了。他就是神在某个情况下的引领，是旧约和新约不同的引领。我只是讲耶和华讲的旧约必须守安息日的，新约就能变，保罗说的就不能变。保罗说女人不能讲道，那有的教会就是就不得了啊。有的教会不能说姊妹不能讲道，姊妹只能当副传道，只能当副的，不能带头。他这都是误解了保罗的这个这些话语。因为你一定要看一种情形下，这个姊妹她在这，如果她活在不顺服的灵里，他担任了头，他是不是让神的荣耀受亏损？如果活在一个背叛的灵里，如果他不是呢，那就是神的引领的问题。我在临前十一章的感那个经文里也提到，比如早期中国很多农村，他都是姊妹在那传教，他不当首领谁当首领？男的不信主，所以他这是具体情况下有具体的引领。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需要圣经教师的恩赐，需要先知的恩赐。圣经教师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更好理解神的性情和原则。先知帮助我们获得神迹事的话语。很多教会现在不承认有先知，我承认先知恩赐还不够完全被恢复，还有很多的先知有性格的问题，有恩赐方面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但是神在教会已经在恢复先知性的恩赐。先知帮助我们获得神及时的话语和针对某种特殊情况下如何进行特殊的处理，就是特殊的引领。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明白神话语的真意，不能张冠李戴。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固然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了解圣经中神的话语往往有当时的说话的环境和说话的对象。我绝对相信圣经的话语神的呼出是圣灵启示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祷告神从圣灵得的启示如何应用到我们生活之中。比如在这里保罗谈到是否守童身的问题，特别提到他们面临的针对现今的艰难（括号括号）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当时哥林多面临怎么样一个现今的艰难，哥林多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可能社会的淫乱的这个风气特别严重等等等等，它是现今的艰难。所以我们在运用神的话的时候，分享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要避免教条主义和律法主义。当然我在地方教会的地方教会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基督徒决定每天读圣经，看到圣经上如何说就是怎么去做，一字不改，按照圣经字面的教导去施行。比如他圣经上说看到今天施舍给人，他就去施舍给人，如果看到圣经说去爱邻舍，他就去爱邻舍，非常教条和固执。 那有一天看到圣经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他就不知道该如何办了。而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个笑话，却让我们看见机械的对待主的话是如何的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必须在讲分清楚神的性情，即是神性情的话语和即是神引领的话语的区别。有一些事情涉及到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原则，比如神不喜欢淫乱，无论任何时候，不论任何人，神都不喜欢人的淫乱。婚姻也是如此，神的原则是神所配偶的不可分开，夫妻要联合成为一体。这固然是神因为神圣别的性情在神创造的人上身上的彰显，这个性情就是神圣别的，他不喜欢人淫乱。但是是不是人就绝对不可以离婚呢？不是的，主耶稣也说过，除非因为对方淫乱的缘故，神所配偶的不可分开，就是对方淫乱了你可以分开。对，换句话说，你对方犯了淫乱这是可以离婚。保罗更补充说，如果不信主的配偶他人家坚持要离开，你也可以离婚的，对不对？这两种情况之上说到，保罗说到一种情况，主耶稣说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在神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下的引领，他每个人情形是不一样的，因此神对每个人引领是一样，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知道基督教教会里有一些人，只要你离婚了，他就不能用你做牧者牧师的，神就不使用你了。我知道很多美国的牧师都有离婚的经历，有些离婚的经历是过去犯罪的，自己犯错了，那有些是对方犯错了。但是有些传统的教会中，不管你们谁错谁对，只要离婚的经历就不可以在教会服侍。所以这种事情很多的，比如美国灵派一个很神大大使用的人叫 Catherine Kuhlman， 那这是灵运动的大拿之一啊，很有圣灵的恩赐。他就是第一个是女人，第二是离过婚，所以呢，开始神使用他的时候，很多教会都不接受他。当然，神使用他，给他有神奇的医治的恩赐。那当然，圣灵的同在，他的聚会中也彰显很多。那据说有见证提到说，主就对他说：“我为什么要用你？因为我之前呼召了几个男的，他们都没有接受我的呼召，但是你顺服了。”他就是，当然，这很多我接触的牧者就是。有的人是说对方离婚他无辜，有的人是说他自己也犯了淫乱错误，但是后来悔改了，神还有使用他们。这些在教会中，在美国教会中也有很多，就我是讲正面的例子，过去犯过错后来悔改了，神也使用他们，神有的人有大大使用他们的这样的例子。他们在这个讲也是神是God of second chance, God of third chance, 就是神给人两次机会，不是说一次犯错之后，就算信徒犯罪之后跌倒之后就永远爬不起来了，这也不是这样的。固然最好信徒得救之后不要犯罪，我们信主之前不认识神，犯罪那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说没认识神，但认识神之后犯罪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说有的人软弱犯了罪了再悔改了，是不是神就永远不赦免他的罪，永远不喜悦他？那也不是，大卫也犯罪了，对不对？大卫也悔改了，神还喜悦他。所以他这个点就在这里，不仅婚姻如此，连是否单身也如此。保罗说以他个人的观点，他认为守童贞是好的，但是这里并不涉及神的性情和原则的问题，而涉及神的引领的问题。神可能引领一个人去守童贞，好像引领保罗一样，但是可能引领另外一个人结婚成家生孩子，这是神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引领。保罗那个时候作为福音的先锋和使徒，他如果有太太或者孩子的话，可能会妨碍他无所顾虑的去传福音。那我后来读到约翰卫斯理的故事，讲到他那个不幸的婚姻，据说他太太常常怀疑他有外遇，但是他并没有外遇，但是却有很多的年轻的仰慕的女子写信给约翰卫斯理啊，这是神大使用大大使用的仆人。他又常常在外面传福音，这个天天在马背上啊，据说跑了几万里，更多这个医生，他常常不在家里，再加上有女子写信给他仰慕他，那他太太就很疯狂，很生气啊，甚至据说有记载还跟他打他，所以后来这个女的就跑掉了，这个。约翰卫斯理也在书信中写信说，哎呀，我也是轻松了。当然固然一方面来讲，好像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婚姻不是很幸福，而且看是约翰卫斯理也不是那么有爱心的一样，对家庭来讲没有顾到太太， 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在神学院聚会，因为我们神学院是约翰威斯理的背景，很多约翰威斯理这方面的专家，有一个人就讲了，他说约翰威斯理呢，因为婚姻不幸福，所以呢，常常出去布道，一生布道这个几万，讲到几万次之多，跑了几万里，是他给我讲的是这个他这个里程绕地球都要多少圈了，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讲到说，那个约翰威斯理弟弟呢，另外一个威斯理也是写圣歌的人，因为家庭婚姻幸福，结婚之后就没有出门过，所以他这讲了之后，一下让我开启了，因为约翰威斯理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带进很大的属灵复兴，这都是神的主宰。如果他婚姻很幸福，像他弟弟一样，他天天不出门传道，又有孩子，那他出不了门的。我现在孩子小，我都知道，我出去上课啊，出哪儿出门麻烦着呢。你孩子小，你麻烦着呢，所以你这个要做保罗这样的使徒，有个孩子，有个老婆，有几个孩子，那不容易的。所以呢，对于保罗这样的人，神的引领就让他单身，让他去做福音的先锋和使徒，他真的是付出了代价。当然，没结婚也是小代价。你要想想，他有结婚，他有孩子，天天不在家，那孩子也很苦的。所以他这个神的旨意，但是换句话来，这是不是对保罗？那现在，比如对一个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会里做牧师的人。那他对神对他引领就是你要结婚生孩子，生两三个孩子，最好多生几个孩子啊，将来的太太跟你一起配搭服侍，不仅服侍弟兄、服侍姊妹，还可以服侍儿童，因为你夫妻生活的经验，让你们可以服侍所有的人，而且夫妻配搭在一起，将来孩子配搭在一起，可以服侍不同年龄的人。所以神对每个人的引领不一样，对保罗的引领是这样，对于约翰威斯理的引领是那样，对于你现在在教会里做牧师的人。引领这样，他是引领不同的。你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都是在这个某一个你个人的环境中彰显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在读经中最后提到二十几、30节至31节的话，似乎有些矛盾。因为保罗说：“只是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缩短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好像不哀哭；喜乐的，要像不喜乐；置买的，要像无所拥有；使用事物的，要像不浪费使用。”因为世界的样子正在逝去，为什么保罗这类话有矛盾呢？一个弟兄分享说，或许答案就在32节里。32节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怎样讨主喜悦。”我们这里再次可以看到，保罗在乎的不仅不是你结婚还是不结婚，单身还是不单身，守同身还是不守同身，爱哭还是不爱哭，喜乐还是不喜乐，置买还是不置买，使用事物浪费还不浪费，他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在各样的情况下能够无所挂虑，不要为世界上的事情挂虑，而为主的事情挂虑，它是反着来的。如果你爱花钱呢，它就算你节约一点，管制自己的肉体；如果你不爱花钱呢，你太抠的，你就要花点钱，你要给别人奉献一点。但愿保罗这些话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当然我常常讲美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不仅仅是美国的教会的基督徒讲，很多人是买了很多的挂虑。这些挂虑让我们分心，并远离了主。很多人的基督徒，他都是满了挂虑。我们蒙的拯救的方法，并不是说，哎呀，辞职啊。有的人想啊，我今天没有这个工作的压力，或者没有这个婚姻的压力，我就好好服侍主。他不是的，你不是去辞职、离婚、守单身、修道院等诸如此类外面的东西，就能让你从忧虑中解脱，而是在你各样的境况中，把心转向主。哦，主啊，我现在忧虑。我呼求你的名，我祷告你，求你充满我，求你担当我的忧虑。你的话说，应当一物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请求，带着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你。你的是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的心怀意念，就是在大大的小事的生活中，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或者像那你与主有交通，倾心吐意，在这个境况中彰显基督。就是自然让神喜悦，你不需要去外面模仿别人，你也不需要去外面摆脱神给我们设立的环境，不需要摆脱婚姻，不需要摆脱这个工作，不需要摆脱缠你的儿女，你才能去跟我是主，而是在你的情景中向神敞开，根据神对我们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和呼召，以及不同的引领，来单独的跟从神， 我们不可教条机械的来对付圣经的话语，更不可把它变成打人的律法啊！女人不可以做牧师，不可以做头的。我只举个例子，而是呢，在各样的环境中，根据我们与神的交通，神对我们的引领，来高举基督，彰显基督。然后呢，不被忧虑牵挂，然后活在与神的亲密的这样的交流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读林前七章的感动，希望这些话能够祝福你。他林前七章的看似在讲、结婚不结婚，单身不单身，离婚不离婚，他其实问题是跟六章讲的淫乱不淫乱在一起的。我们一方面不要放纵肉体的淫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希望摆脱我们见上父的恶，无论是婚姻也好，父母也好，或者各样的难处的环境，工作上的难处也好，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单单的仰望神。好了，这些这个是我们分享林前七章的感动。虽然这是林前七章，但是因为我是前后随便录的，所以林前七章也就是这次林前的精华版的最后一次录音。我们其他的林前都已经录制完，读完的已经录制完毕，还有一些还没在读经的，我们会继续读，大概是林前十三章了。我们临前十三章之前的精华版我们都录完了，我们希望这个你能帮我点赞、分享、转发，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个话语。看似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深的，或者说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其实基督徒灵命成长之后，才能带进福音化，才能带进你对身边的影响的人。我们看似做的是枯燥的工作，但其实是在至圣所里帮助信徒灵命长大，教会成熟，然后才能最后改变世界。当然外面的工作也需要做，外院子的工作也需要去做，但是我们的祷告或者灵里的生命的成长却是至关重要的。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